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我是陈雅芳，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非常欢迎你收听啊，雅芳也是跟你一块儿在这里学习，因为啊，谢汉谢老师从这个创世以来，要让我们知道关于真理、真道的事情，学习到现在呢，上一回谢老师给我们讲了关于历史的事情，尤其是提到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也对这个故事蛮熟悉的，但是神用一个这么特别的方法，在那么久以前就把他的心意跟这个世界发展的状况告诉了但以理，而但以理呢，就把这个书卷写下来留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的理解神的心意，或者是知道但以理在接收到神给他的这些意象的时候，留下这些文字，让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曾经发生的事情，以及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呢？这个真的要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明白，知道了真理，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觉得真的是完全的平安。我可以这样说，其实蛮幸福的，因为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知道，知道真道，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是不是？好，接下来呢，谢老师还是要继续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古往今来历史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联想一下，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大家平安，主内的同工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已经学习到这个旧约总纲的最后一段，就是整个的旧约的先知书结束了，中间有400年，这400年呢是跨当时历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从马代波斯北方的亚述之后呢，在这个地中海呢就转移了，转移出来的下一个帝国呢，就是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那个大金像的这个金头巴比伦帝国结束了，这个银的胸跟两个膀臂马代波斯结束了，第三个大帝国呢就是铜的肚子、铜腹跟铜腰，这就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帝。好，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转移。那亚历山大帝很快呢，他很年轻就死了，所以他的手下四个大将呢就建立了四个帝国。那以色列呢，就是犹大呢，他们呢就在这一个整个历史大时代的一个转换的过程中，希腊帝国呢对他们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呢，由叙利亚的这一个王呢，他的儿子安提阿克伊比凡尼呢就是一个敌基督的代表，非常的残忍，当他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亵渎了上帝的殿，杀了这个猪，用猪血呢来献祭。好，那这对以色列人呢，那真是痛苦万分呐。好，那跟下去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慢慢就转向另外一个大帝国兴起的，就是这个铁的腿啊，就是罗马帝国。那两个腿当然是东罗马跟西罗马。那就在这一段时间，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情呢？好，当以色列人他们 受到极大的迫害的时候，就像士师时代，他们向神呼求啊，求神拯救啊，神就听他百姓的呼吁，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位年老的祭司，名叫呢马他提亚。好，那马他提亚呢，就像那个士师时代哈，我们这个就比较熟了啊，他们就被当地的这些人啊所压迫所奴役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好，在这个时候两约之间呢，神就兴起这个马他提亚，他就起来抵抗这个叙利亚王的压迫。那个时候啊，他已经不在殿中呢供职了，他已经回到自己的故土。那他是住在耶路撒冷西北的摩定，在那里居住。他有五个儿子，叫约翰、西门、犹大啊，犹大另外的名字也叫马克比啊，你要记住马克比哈，非常重要哈。然后还有以利亚撒，还有约拿丹。好，当他看见耶路撒冷和犹大地遭到亵渎的事啊，他就很叹息。他说：“我为什么生在这个时代，看见神的百姓的败落，圣城的衰败呢？圣城落到了仇敌手里面，圣所被外邦人占据，我怎么能够安然居住呢？”所以马拉提亚和他这五个儿子众子呢，就撕裂衣服，穿上麻衣，并且嚎啕大哭。当这个安提阿克王的使臣来到摩定的时候，他们强迫犹太人拜偶像的时候，这时候马拉提亚呢就坚决的反抗。这时候他宣告说，虽然在王统治下的各国都拜，但是我跟我的儿子们仍然要行在我祖先的约中。那他说完这话的时候呢，忽然有一个犹太人呢在众人面前呢就照着王的命令到这个坛上啊来献祭。那马他提亚见到这种情形呢，心中非常的焦急，如同火烧，就大发异怒，就跑上去啊，就把这个献祭的这个人就杀在这个祭坛上。那随后这个老人跟他儿子们就奋不顾身的冲到那个使臣面前呢，把这个使臣跟一切使臣带来的这些人呢就都杀了，并且把这个外邦的祭坛呢把它毁掉了，而且高声呼喊说呢，谁为耶和华的律法和祖宗的盟约发热心的话，跟我来。好，从此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就像今天的游击队，就在各地呢就袭击叙利亚军，就烧毁偶像，除灭内奸。那于是呢各地爱国的犹太人呢就群起响应。那到了主前167年，这个马他提亚因为年纪老了去世了，临终前呢他就一再嘱咐他五个儿子务必要继续他的遗志，要为着神的律法热心，并且呢要为祖宗的盟约来舍命。接着呢他的儿子犹大就又称为呢马克比啊，就起来接续他了。犹大马克比啊，他这个身材啊非常的魁梧，而且是智勇俱全呢、啊、他是爱上帝又爱他的祖国，所以他就带领一般忠信守神律法的会众和战士，就竭力的抵抗外来的侵略。这时候他就跟叙利亚军呢、啊、这个占领军呢、啊、是大小数十场战争啊，哈，很奇妙啊，几乎是战无不胜。这时候叙利亚名将啊亚波罗尼，还有吕西亚，还有戈基亚，还有尼加诺等啊，他们拥有的比犹太人多几倍甚至啊十几倍的军队都还败在他的手下。所以呢他有一句名言，战争的胜利并不在乎军队的众多，乃在乎天上来的力量。所以他在主前166年到165年，他一连打了三次大的胜仗，这个历史上呢 就称为伯特河伦战役，还有呢以马五斯战役以及伯速战役。当伯速战役胜利之后呢，犹大马克比啊就对弟兄们说，说看呢，这个仇敌已经败退了，我们当啊上去洁净并且奉献圣所。于是就整顿全军，就上锡安山洁净圣殿，打碎偶像，重新修祭坛，而且把这些用贿赂买职位的祭司全部驱逐。在主前164年12月25号，他们清晨起来，就在重新修造的祭坛上，按照古时祭司的条例向上帝献祭。那因为外邦人呢，正是在这一个月的这一天污秽了神的祭坛，所以特别他们选定了这一天再分别为圣，就一连呢就欢乐八天。这也就是犹太人修殿节的由来啊。修殿节我们在约翰福音10章22节那里知道，耶稣时代有这个修殿节啊，就是这个由来。那安提阿克以比凡尼呢，在主前170年开始逼迫圣民，玷污圣殿。那犹大马克比呢，在主前164年洁净圣殿，时间相隔6年4个月，这就应验了但以理书8章13节14节的预言：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实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好，那时呢，安提阿克以比凡尼呢，因为这个库银呢浪费太多了，不付支出，所以他就到各处呢去征收税银，就是去征税啊，征银子。好，正他停留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了，说这个征伐犹太的兵呢已经败退下来了，吕西亚的精锐啊在他们面前呢大受挫折跟羞辱，而且他们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祭坛啊，就是呢王所造的宙斯的祭坛，并且筑起高墙环绕了圣所的四周，恢复了先前的样式啊。这是记载在圣经这个次经啊，这个马可比前书6章的。好了，那安提阿克以比凡尼呢，他听见这话呢，他立刻呢惊慌失措，心中非常的焦急，结果就晕倒在床上，以至于呢忧郁成病。他在那里住了好些日子，他知道自己离死期不远了。在他临死之前呢，他极其懊悔啊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恶行，以致造成了他今天的困苦啊。凡是你亵渎神的呢，神跟你算账的时候呢，这时候他就悔恨了。在主前163年，也就是呢洁净圣殿的第二年，他终于呢忧郁而死于外乡，就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那犹大马克比呢，除了战胜叙利亚之外，他又征服了以东人、非利士人和亚门人，他就收复了许多的失地。那可惜呢，这个犹大马克比呢，为了巩固他眼前已有的胜利，他就寻求人的帮助来制止敌人。在主前161年，他就差派使者到罗马去请求呢订立盟约，希望在战事上互相帮助。那罗马帝国当时也同意了，就跟他呢做条约上的这个修订，但是呢还没公布，那不幸呢这位民族英雄呢他就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那犹大马克比死后呢，他的兄弟约拿丹啊还有西门就相继接续，然后为以色列人征战。那等到 犹大马克比的四个兄弟相继过世之后，西门的儿子约翰许翰呢就继续做大祭司跟领袖，此后呢就仅有一些争权夺利，然后呢互相排挤的政治和内战，并没有什么光荣的历史和英勇的事迹可以记载了。那直到主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呢就攻陷了耶路撒冷，就结束了马可比族的独立征战啊。那如果你到圣地以色列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到这些古迹去参观哈，老实讲不胜唏嘘啊。好，我们下面就谈谈罗马大将庞培呢和在耶稣时代已经有的这个犹大王呢希律。以东人呢安提帕德的父亲呢为犹大属地以图买的总督，他效忠于犹大，然后呢毫无二心。那他父亲死后呢，他就继承了总督的这个职位。到了主前63年呢，这个罗马大将呢庞培呢就攻陷耶路撒冷。那安提帕德呢立刻见风转舵啊，臣服于罗马啊，他在任何场合下总是为罗马人效命，因此他就很得到罗马政要的器重。到主前48年，当庞培呢与该撒犹流内战的时候，安提帕德呢就看出呢该撒必要胜利，那就在埃及为该撒作战。那战事结束以后呢，该撒呢取得政权，就封他为犹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三省的总督，并于主前47年呢就封安提帕德之子呢希律为加利利巡抚。主前43年，安提帕德死了，他的领土就由其长子呢法萨勒和次子呢希律分治。那当时呢正是罗马第三次的三头政治成立之年，那东方的诸国呢都属于安东尼所管辖。那主前41年，安东尼呢来到叙利亚的安提阿，那正式立他们兄弟俩呢为总督。那兄呢法萨勒主管南区，那希律呢主管北区。那到了主前40年呢，帕提亚人入侵的时候呢，那希律就逃到罗马，那就受到呢该撒窝大维和安东尼的欢迎。那该撒窝大维呢得到国会呢通过，就升他为犹大王，于主前37年正式登位，一直到主后4年死亡。那这一位呢就是要屠杀婴孩耶稣的希律王。好，那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那这个跟耶稣的关系呢就更重要了。主前44年呢，这个该撒犹流呢他被人给暗杀了，那原是他的外甥孙呢经他收为继子的该撒窝大维呢来接续他。那窝大维呢就是以后的奥古斯都，就是路加福音2章1节讲的报名上册的奥古斯都啊，就是下令当时所有的人报名上册。那当时他年仅18岁，正在希腊读书，那亲友就劝他向东逃亡，希望呢可以避免杀身之祸。但是窝大维啊他反而呢赶回罗马，与当时握有实权原属于该撒部将的安东尼呢与雷比达呢合作。那到了第二年，就是主前43年，窝大维19岁，他就当选为二位执政，就是最高行政元首之一。那立刻他就下令呢放逐谋刺他义父的人，同时与安东尼雷比达就成为第二次的三头政治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学这个历史的前三雄后三雄了啊。在主前34年冬天，安东尼呢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与埃及女王呢克里 佩托拉啊结婚啊，这个我们看过那个电影对不对？非常有名的伊丽莎白泰勒演的这个埃及艳后哈。好，并且呢，将这个东方各省呢就赠予克里佩托拉所生的柱子呢为王国。到主前32年呢，这个三头公约期满啊，那窝大维呢，他就以讨伐叛逆为名呢，就向安东尼宣战，结果大获全胜。那主前29年呢，就回到罗马呢，就举行凯旋礼。那于是窝大维呢，就成为罗马天下的主人。那元老院呢，就任命他为文武大元帅，那给他第一公民的头衔。在主前27年正月间呢，又封称他为奥古斯都，那原意就是崇高神圣，那又称他为皇帝，所以他就正式成为奥古斯都皇帝，就是他在位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了。这就是路加福音2章1到7节。好了，那这一段时间呢，所以我们要把这几个人呢跟大家啊说一下，虽然可能你不是很清楚哈，不过起码呢你知道就是这一段时间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啊，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回归啊，一直到他们后来呢亡国，然后呢一直到耶稣时代呢有哪几位人物哈出现，那这个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完全连贯了。那往后呢就是连贯到新约了，就是耶稣基督出现了啊。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历史稍微懂的话呢，那这个也不是太难，如果你完全不懂的话呢，那反正你知道这个世界呢就在这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啊。那么做一点摘要啊，整理一下，就是以色列人他回归故国，就重建圣殿跟圣城之后呢，就仍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那约有20世纪之久。那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就请服波斯帝国以后啊，那以色列人就沦亡于希腊帝国了。那等到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暴毙之后呢，那以色列人又沦于他的4个将领之一的希留基所成立的国啊，就是叙利亚啊，在他的统治下。那犹大帝呢居于北方的叙利亚和南方的埃及之间，那常在叙利亚跟埃及的战争中呢遭受到啊涂炭。那等到这个安提阿克以比凡尼为叙利亚王，他就占领了圣地，屠杀以色列人，玷污了圣殿。那之后呢就由犹太马克比所率领的马克比族呢为神奋起而战，最后呢就驱逐了他们，那圣殿呢就得到了洁净。那罗马帝国后来呢就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那以色列人呢就又沦为罗马帝国所统治了。好，那在罗马帝国这个皇帝啊，就是该撒奥古斯都在位的时候，那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就出生了啊，当然这时候也有希律王，所以呢旧约时代结束了，新约时代开始了。那讲到这里我想你就松一口气，下面呢新约时代呢大家就是比较熟悉了。那我们今天呢再想一下今天的世界呢，新约时代是不是已经快到结束的时候了呢？啊，从使徒行传圣灵的时代降临之后，那一直到这个历史上这个教会的发展啊，到马丁路德的再一次的把正确的信仰恢复了，那一直到今天啊，那已经到了这个世界最后的时候了，到神的国快来的时候了，让我们一起好好的呢为这些事祷告，而且自己警醒，因为基督第二次呢再临的日子呢也很快就到了，敌基督呢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呢会有更厉害的破坏，所以这个世界呢会更加的混乱。但是我们在主里，我们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反而要 昂首抬头，直到我们被赎得救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在天国，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愿神的话语亲自的能够使大家得到有根有基的基督徒的生命。祝福大家，我们以后有机会在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灵泉心语，路加福音13:23-25经文说，有一个人问他，主啊，是不是只有很少的人得救呢？他对众人说，你们应当竭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等到家主起来关上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要回答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得救的人多吗？得救的人少吗？人关心的就是数字，但是耶稣关心的却是生命。犹太人会以为得救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阳关大道为他们而设，天国大门为他们而开。相对那些异邦外族，犹太人是少数，但是他们却是非常具有优越感的少数。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通往天国的路是窄小的，能够进去的人是努力的，而且是今生的努力，一辈子的努力。生于基督徒家庭的人会以为得救是他们理所当然的福利，今生的福分是为他们设的，来世的福乐是为他们而定的。犹太人跟异教徒他们之间的分别就是犹太人少，但是犹太人却非常具有优越感。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并不真的认识我。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基督教家庭出来的并不一定就是基督徒。好了，我们再回到一开始所问的那个问题，得救的人多吗？得救的人少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救了吗？
以上节目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福音广播节目，欢迎浏览高飞扬频道网站 www.gfyu.net。 欢迎你告诉我们收听的感受和意见，你也可以在网上留言或者电邮到abc@ab1317.com，我们会尽快回复。